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是父亲节，我恭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灵性长进。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父亲的背影，创世纪22:1-18。在我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或者有很多的人，我已经慢慢的淡忘，但是唯有爸爸的背影是在我脑海里面常常闪过的，而且非常的清晰。回想小的时候，爸爸给我的背影很深刻。爸爸每一天的晚上，他会坐在客厅的一个小角落，在那里小小声地读圣经，默默地祷告。他的背影是多么的清晰。每年的父亲节，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背影。他是多么的爱主，多么的虔诚。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爸爸都会留下背影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难以忘怀。圣经中也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背影，那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在摩利亚山上的背影。从亚伯拉罕为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给以撒立下了很好的榜样。这边这篇圣经22:1-18可以分为三大点：背影的记号，信心之父；背影的记号，信心的考验；背影的记号，父子二人同行。我们从背影的记号看到信心之父，就看到这个呼召的使命。亚伯拉罕第一次呼召是在米索波大米加勒底的乌尔，在使徒行传7:2有记载，史提凡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由此也可见，在亚伯拉罕没有离开乌尔的时候，神第一次呼召了他。在创世纪11:31，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所以他们全家从加勒底的乌尔就往哈兰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全家从乌尔住哈兰呢。那么那时候的乌尔是一个非常文明而且很繁荣的都市，那里的人都是拜那种夜神为主，所以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在那里也是侍奉这样的一个偶像。当他的父亲他拉在哈兰的时候呢，他们住了一段的日子，直到他的父亲死了。这时候神又在向亚伯拉罕第二次的显现，说在创世纪12，神对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呼召，就在哈兰，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从哈兰出去的往前走的时候，那么他是那个哈兰的时候呢，那个都市呢也是非常的繁华，也是非常有名望的一个都市。那时候神呼召他是往旷野里面走， 所以呢，他就离开了这繁华的都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当时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因着信就出去了。神在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应许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12:3，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他给亚伯拉罕有三个的应许，第一个就是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第二个是使他的名为大，第三是使他成为世上万族蒙福的媒介。这是个普世的计划，这计划从一个家庭就产生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呢就产生一位救主，终于人类就带来了，为人类带来了救主。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点，背影的记号。背影的记号有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信心的考验。亚伯拉罕他愿意全然的奉献。圣经讲到这第一节，讲到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事以后是什么意思呢？这事以后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指明在创世纪21，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等待很久的以撒，终于来了。”等待的应许之久的以撒，神已经赐给他了。那么跟着他也解决了家庭的纷争，就是这个下嫁和以实玛利的问题。后来跟着他也办妥了他跟亚比米列的这个井的立约，这些事他都办妥了。那么神的试验就临到了亚伯拉罕，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2，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我要在那里指示，而你的，在我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提出了三次：“你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提出了三次。你要带他去哪里呢？你要带他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个是对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信心的考验。但是亚伯拉罕他二话不说的，一清早起来，他就已经做好了一个绝对的顺服的选择，准备呢带着他的儿子全然的献上。亚伯拉罕他将以撒奉献给神，那时候你知道奉献呢给神呢？他们做燔祭呢，都是用牛啊、羊啊，对不对？那么又怎么样可以用人呢？这真是，听起来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神怎么会叫人做这不合理的事呢？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为燔祭的牺牲呢？燔祭就是将，整只羊烧尽。又怎么可以将以撒这样像燔祭、像羊羔一样这样烧尽呢？其实神并没有真正的要将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将以撒杀死来献给他。神只不过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在第一节讲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才这样吩咐他。其实神很反对人献上自己的儿女用火来烧尽的献上，献上。 其实，在后来，神也借着摩西的律法中宣告，可以知道神不喜悦人用孩子来献上。神禁止将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在利未记20:1-3也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要小觑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人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打死他。我也要向那人变脸，他说，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了我的圣所，亵渎了我的圣名。摩洛是一种假神，凡献给摩洛的人呢，他们要将自己的儿女放在摩洛的这个杯中，有一个很大的杯在那摩洛偶像的面前，把孩子放在那里，然后把他活活的烧死。神呢，禁止以色列人这样做。献给假神，那么神怎么又会叫亚伯拉罕这样的献祭呢？神当然不会这样做，神也绝对不会做这不合理的事情。神只要圣经写得很清楚，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于是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清早起来他讲什么呢？背上了炉。带上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他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他的心是全然的向着主，一心一意的就要把以撒全然的献在祭坛上，因为他很顺服神的吩咐，顺服神给他的命令，他要把以撒全然的献上。当亚伯拉罕他献出他的爱子以撒的时候，他要亲手动杀这个儿子的时候，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天使忽然就说阻止他。你不可把这童子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起初他说将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要献给他。现在神差天使来了，他正要挥动他的手刺下去的时候，神就派天使来阻止他。我已经知道你是全然全心的向着我了，没有把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啊！这个是，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总测验得到了100分，他完全得胜了。他一路走来，从无耳一直走来，一直走来，神在信心上不断的考验他，这个是最后一，这个最高的层次的考验，就是把以撒献上。他终于胜过了。我们知道圣经说，信心经过试炼后，就比那火炼的金子更为宝贵。我们看到他的信心完全的得胜。有一位宣教士的母亲，她有3个儿子，她把大儿子差去非洲宣教，但是很可惜的，在非洲宣教了一段时间，就给当地的人杀死了。后来这位宣教的母亲，她又把她第二个儿子差出去，他一共有3个儿子，他把第二个又差往非洲，结果后来又被当地的人杀掉了。后来他又把第三个儿子差出去，第三个儿子同样的也是被杀掉了。有一天， 牧师就问这一位宣教的这个宣教士的母亲，问他说：“你后悔不后悔把三个孩子都差去非洲的时候都被杀掉了，你后悔吗？”这位母亲就静了一下，她回答说：“我很后悔，我很后悔。”我后悔，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假如我有第四个儿子的话，我也同样差往非洲宣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母亲她的心是向着神，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心一样，全然的把自己的所爱的、非常所爱的献上。神的心得到悦纳，这个全然的献上，你我都可静思一下。我们有尽心、尽意、尽力，全然的献上吗？我们讲到第三点，我们讲到第三点，背影的记号。背影的记号讲到父子二人同行，我们第一点可以看到父亲的信心。父亲的信心，亚伯拉罕要留下仆人，与以撒一同往献祭的地方时候，他却说出了让我们心灵很震撼的信心的话语。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3天的路程，那么呢，他们走3天的路程，已经要走到这个摩利亚山下。走到摩利亚山下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很震撼信心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走到山下的时候，他就叫那2个仆人啊，他带了2个仆人去。他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拜一拜哦，亚伯拉罕要留下仆人与以撒一同前往献祭的时候，他就说出了一个这样的话语：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是何等大的信心？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献祭是要用刀杀死以撒，用火焚烧吗？要以撒怎么能再回来呢？但是他的信心坚定地说："我们就是他和以撒2个人要去敬拜，然后呢，我们2个人都会回来。"这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原来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有这么坚强的信心？他跟以撒一定会再回来呢？他应许这个仆人，也应许以撒这个承诺，我们要回来，我们会回来，我们一定会回来。原来在亚伯拉罕的信仰里面呢，他已经认识这位永活的神，就是。这位永活的神也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他已经认识了，因为知道撒来在90岁的时候就生下以撒，因为他的经期已经，生育的时间已经断了，没有了，但是没有了竟然可以再怀孕，而且是神所赐的，他亲身的经历，这位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很知道全能的神，他可以做一切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他相信，一旦以撒真的是被杀了，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希伯来书11章19节那边讲到，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因此这隐喻说。他的确的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信仰的信心里面，神是永活的神，就算人死了，还是能够叫醒他，复活过来。这个就是他的信心，所以他整个人把自己和以撒都交在神的手上。所以他们从别是巴到摩利亚地的时候呢，一共七十公里，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亚伯拉罕都是充满着信心，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对仆人说，我与童子呢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的顺服神的命令，当时以撒也在他父亲的旁边，他父亲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承诺他也听到。所以亚伯这个以撒的信心，他也知道父亲的信心，所以父亲的信心他承受了他父亲对神的那个观念，这时候真的是很坚固了以撒的信心，所以他很从容的跟着父亲往山上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父亲的信心。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承诺。父亲的承诺是什么呢？当他们走了三天的路程的时候啊，那么后来他们两个人啊，父子同行的，就两个人跑去山上啊去拜一拜。结果在半路的时候呢，在上山上到一半的时候，以撒就觉得好奇怪，他就问父亲说，父亲呐。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啊，他父亲就回答儿子的话中，他回答得很从容，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充满了整个信，他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相信这位复活全能的主可以能够叫以撒活过来，所以他的信心充满了信心，很从容的回答。他回答的时候，他没有惹儿子的气，啊，他没有说，儿啊，等一下就烧死你啦，啊，或者是说，哎呀，一直问一直问，啊，你别烦我了，啊，你真啰嗦啊，一直发问，给我安静。通常我们做父亲的，有时候没有时间给孩子，我们就会说这样的话，觉得很烦，尤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每个人在家，都是或者是很多孩子的孩子还小，他们又要做工，又要看孩子，孩子又走来走去，所以都很烦，都会发出这样的怨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充满了信心，他没有发出惹儿女的气，他反而很坚定地告诉以撒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神必定会准备一只羊啊，他跟他讲。因此他这一次再次的对以撒这样的承诺，神必自己准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第一次的承诺是在山下，他对仆人的对话，以撒也在那边对他跟仆人的承诺。这一次第二次的承诺就告诉以撒说，神必定会预备一只羊，一只羊。所以以撒听了之后也非常的安静，因为他完全相信父亲所相信的神，所以他很安心。当这个亚伯拉罕他当他把他绑在这个柴上的时候，这个祭坛那个坛上的时候，以撒完全没有反抗，以撒完全的相信父亲所讲的一定会预备一只羊羔，所以父亲的信仰在这时候无形中已经传递了给这个从小 一起跟他走在一起的儿子，已经把这个全个信仰都传给了以撒。这以撒，得到父亲的这个传递的信仰，所以他完全没有挣扎，很顺服的对神更进一步认识神的信实。啊，我们可以再看到第三点。父亲的记号，父子二人同行。第三点，父亲是属灵的长者。亚伯拉罕一生有两个标记，第一个就是柱坛，第二个就是帐篷。柱坛呢，是表示他无论走到哪里，他从乌尔走到哈兰，一直下来，他的人生里面，那么他不忘记敬拜神。他走到哪里都不忘记敬拜神，他走到哪里都好，他都要筑坛，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依靠。第二个标记是什么呢？是帐篷，表示世界非我家，非我所向往的地方，他只不过是要暂时的寄居而已。所以他向往着天上更美的家乡，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所以以撒一生跟从父亲的身边，学习了家庭筑坛的敬拜。父亲是一个属灵者，带领家庭敬拜的主角。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他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帐篷，他虽然从埃及带了很多的牛羊，他很富有，回来到迦南的时候，他还是住在帐篷里面，一生都住在帐篷里面。他很过得很清淡简朴的生活。所以这些都留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是亚伯拉罕，他留给孩子不是一大堆的财宝或是一大堆的钱，让孩子享用不尽，却没有给孩子留下信仰的价值观。亚伯拉罕没有，他把以撒带在身边，一生都教导他怎样的爱主，怎样的敬拜神。这个是亚伯拉罕带领一家之主学习怎么样带领以撒的敬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点，就是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后代，创世纪24:2-3说道："我要叫你只做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么这说明亚伯拉罕他非常注重他儿子的婚姻大事，所以呢，他就叫一个老的仆人去办理。这说明是什么呢？他不要亚伯拉罕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因为迦南的女子全部都是拜偶像的。他知道要娶在信耶稣族里面的人，他知道要娶在信神、信靠神在族里面的人，他也知道，假如两个人信与不信，言不能相配，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他身为一家之主，他在信仰的根基上，他要引领孩子，还要引领他的后代走在敬畏的路途上。假如你的婚姻，自己是信耶稣，娶到一个不信耶稣的，生下了孩子，这些孩子要往庙堂里去拜拜呢，还是往教堂里去敬拜呢？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父母要为自己的孩子婚姻祷告，也要教导他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做带领、做父亲的，要给孩子留下有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他把婚姻看得很重要的时候，证明他对 他整个家庭的信仰也是非常的要敬畏主，因为一代强传一代都是敬畏耶和华的。在英国的文学家哈伯特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父亲呢就胜过100个校长，因为孩子都是要自己教导，在学校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在学校教导，但是父母在孩子的身边是很长的时间，都要是自己父亲亲自教导。所以英国的文学家哈伯特说过了这句话，一个父亲胜过100个校长，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看到父爱如山，今天是父亲节，父爱如山，父爱是在你的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山，就是说家庭的一家之主就是父亲，他们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啊，母亲默默的协助也要撑起这个重担来抚养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父亲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背影里面，他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也许在你某一个回头的背影的瞬间，哎呀，你发现我的爸爸老了许多，我的爸爸已经老了许多，这些皱纹都是代表着爱，代表对家庭的爱，对，代表着对孩子默默的付出。今天父亲节，请你勇敢的和爸爸说一句，爸爸我爱你，拥抱爸爸，爸爸我爱你。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是一样，我们要对我们天上的主，我们天上的父说，神啊我爱你，我愿全然的献上。请大家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看到很多做父亲的在家里面都是默默的耕耘来育养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所献出的是非常的伟大。主啊，我们知道你赐下父母给我们，你赐下爸爸，赐下妈妈，都是围着要育养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父亲都走在敬畏爱主的路上，来带领整个家庭走向这个纯正信仰的真理里面，能够获取主你要我们获取的爱。主啊，求主施恩帮助每一位父亲，我们都会软弱，我们信心都会退后，但是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叫我们一生跟从主，叫我们把这个信传到后代，一代又传一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